接下来我要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这是今天讲到所要引用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请一经弟兄来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早上好。过去几天呢、新加坡出现了寒流，是不是因为天气比较冷了，所以我们吃东西也吃的比较多？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题目就是其之一，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这时候一同打开圣经，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今天我将主题锁定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不过在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当中，我会引用从第二十五节一直到第四十节的经文。我们这时刻将这段时间交在恩手主恩手当中，我们一同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得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主自己的面前一同来着学习，乃是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福分。主今天无庸的讲言，他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主深知道他自己的软弱，主也深知道他自己错口笨舌，主知道他自己粗心大意，主更知道他自己是不配，但他愿意来着学习，并按照着主你自己所赐给他的感动，他恳求主你与他同在，他恳求主你来着建立着他。他今天将自己所预备的再一次的献在主自己的面前，他求主自己继续地来着装备他，好让他所预备的确实能够成为众弟兄们的帮助。恩主天父，我们同时要纪念到众弟兄姐妹们，我们再一次来到主自己的面前，我们向主自己来着祈求，我们恳求主你常常赐给我们一颗饥渴主你自己的话语，饥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来着饱足。这时刻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窍，将主自己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切实能够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能够知道主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我们祈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是相当的熟悉。那么今天我们就按照着这一节所讲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那包括了生命之主。如果说耶稣基督是生命之主，那他同时也必须是那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之粮，他同时也是那是生命之粮的那一位。当我们谈到耶稣是生命之主的时候，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那一位无穷无尽的供应之主。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基督如果说他是生命之粮，那么他本身一定是那一位全能之主。主本身也因着知道我们的饥渴，来着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灵命得以饱足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乃是那一位赐给我们盼望的主，主乃是那一位赐给我们安慰之主。主耶稣基督之所以与其他的人不同，待会我们会看他与摩西的不同，不同在哪一边。那么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是从天而降的主，他就是那一位超越之主。我们一同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让我给大家分享整本圣经里边，如果说我们谈到吃喝以及与主自己的教导有关系的经文呢，实在是很多很多。 那么我就从这边抽出了几个跟大家分享。在旧约圣经里头，他提到了在出埃及第十六章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些背景，他的背景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在旷野的时候呢，问题来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开始发出怨言，是为什么他们发出怨言呢？因为在旷野没有食物，所以他们开始想念了他们曾经在埃及时候，他们在埃及被掳的时候饱足矣的肉锅。那么耶和华上帝听见了他们的怨言，就借着摩西跟他们说，接下来他就会赐他们食物。那到底那食物是包括了什么呢？就是白天的时候有那个鹌鹑遮满了整个营，而且到了夜晚主也赐下了那玛纳，就是那百霜的一些小圆物，成为以色列民在旷野时候的食物。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得到，当每个人都按照着自己的饭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不缺，这是一些背景。那么到了诗篇第78第24的时候呢，他同样的来着重复着这一段经历，就是降玛纳给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那么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来，而且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在前半部的时候呢，他其实也自己施行了那大家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么吃喝的问题只是在这边停了吗？不然如果说我们有机会我们回去再看启示录第七章第十六的时候呢，在天国里头，那么主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不再饿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而且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节经文。那么在约翰福音，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就一直在预备着他的门徒，一直在预备着他们，因为他要将他自己真正的身份来着显明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得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他行了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呢？就是在犹太人在迦南地有那个娶亲的事情，有那个筵席，而且当中那个在那个筵席里边呢，那个酒已经用完了，所以主行了他第一个神迹，就是将那个水变为酒。那么接着主耶稣基督在第四章的时候，他也将自己的身份显明给那一位在撒玛利亚叙加旁的那个妇人，并跟他说他要赐给他喝了永不渴的那个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也行了那五饼二鱼的那个神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及他自己的启示是渐进式的，一次比一次来得更明显。很多时候主耶稣基督他会用着一些物，一些日常生活的用品，那么来着讲解，来着预备着他的那些会众们，好让他们能够更深一层来着理解关于属灵的教导，以及关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背景我们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当时如果说我们一同看圣经从第十五节到第四十节，当时耶稣正面对的是什么人呢？他包括了他的门徒，他包括了一些跟随者，可能当中有一些是看热闹的。那么在圣经里头他让我们看到了一节是特别有意思的，我跟他说 我将这一节说成是那些要来着吃免费午餐的人，因为他们在之前的时候，在不久前，在上帝在主耶稣基督行五饼二鱼的时候呢，他们也在当中，而且这个神迹一行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吃得饱，而且剩余了许多的那些饼可以打包回去。那么这一些当中呢， 就有着这一部分的人，他们这一次来跟随着耶稣基督，就耶稣自己所说的，他说他们来不是因为他自己所行的神迹，他们来就是要来着吃饼。让我们看得到当中来着跟着耶稣的人，听他讲话的人，有着不同的目标，有着不同的动机。我们今天来到主自己的面前，我们又是怎么样子的一种心态呢？那么我们一同将注意力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这一句话，他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一直在问，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的神情是怎么样的？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或者是在其他福音书里头所记载的教导，以及与其他人的对话，他所讲出的话，脱口而出，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呢？我常常非常的好奇。同样的，我也对着在周围在听他讲话的人，他们的那个回应又是怎么样子，感到非常非常的好奇。我自己从其他经文里头，我们看得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对耶稣基督说不同的话，有着不同的回应。有一些人听了他们就摇心头，有一些人听了他们就气上心头，有一些人他们就紧握着拳头，有一些人他们就要将主耶稣基督挂在那木头上，有一些人听了他们因着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们开始流汗，有一些人听了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主要来着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开始流泪，有一些人因为听了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们不服气，以至于他们要流他的血。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这句话是谁说的？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耶稣说的。你想想看，如果说在我们当中，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个人站起来，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可以可想而知，我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子。所以讲话的人非常重要。在这边他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如果真的有一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突然在崇拜的过程当中站起来，他说了这一句话，你的反应是如何呢？你会有怎么样子的反应？你会像尼哥底母的那种反应吗？怎能有这事？或许是你会像那撒玛利亚那个井旁的妇人说，这样你就将这个粮赐给我吧。那么我们当中有没有有事之事，你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子呢？对这个人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我请问你敢讲这句话吗？我就是生命之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可能我们当中就有人站起来，他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闭口。或许我们当中会这样子说，罗牧师，我们快快报警。因为讲话的人我们知道他没有这种能力，因为讲话的人我们知道他没有这种身份，他没有这种资格。所以这句话是耶稣说的，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要再思考第二个，那么说话他是对着谁说呢？从耶稣的口说出去，那么他是对着谁说呢？是对着那些已经吃饱得饱足的人说吗？还是他是对着那一些饿的人说，对着那些渴的人说？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这一句话，一，他是显明的自己的身份；二，他其实发出了邀请，他要人们到他那一边来。那么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说， 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比较详细的来着看这一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在福音书里头有着七个地方是记载着耶稣以这个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我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也说他是那真葡萄树，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用着上帝自称的那个我是，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印象，当耶和华上帝他自己将自己的身份显明的时候，他对着摩西说，他说 I am who I am, I am what I am。 我们中文翻译把它翻译成我是那自有拥有的，所以当耶稣说我就是，他其实有着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他将他自己上帝的那个身份将他给显明出来。好，那么生命的粮指的又是什么呢？当我们说生命的粮，很多时候在圣经，在英文的圣经我们会用 bread 指面包，不过在中文圣经有时候我们将它翻译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饼，所以我们有五饼而已。有时候我们会将这个 bread 只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食物，我们将它翻译成我们日用的饮食，就像在主导文里头所提到的。所以当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的时候，这个粮它不单单只是包含了让我们吃了能够饱的，它其实也包含了那个水只喝了也能够止渴的那一部分。好，那么到我这里来的除了这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基督他发出邀请的时候呢，他邀请人们做什么呢？而且是到谁那里去。所以耶稣基督他发出邀请的时候，他是邀请着众人来到他自己的跟前，来到他那里去。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这样子来着吩咐呢？除了这一章经节，其实在马太福音，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在11章第29节的时候，耶稣也曾经用过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所以到这里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片语，所以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来的记住这一个。好，到我这里来也告诉我们他其实有一个方向，他就是朝着上帝而来。人犯了罪之后，很多时候会朝着自己的目标，会朝着那罪的目标，就好像罪有这种吸引力，吸引着人们过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是要将人心给回转过来。那么必定不饿，他给我们的应许到底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到他那边的人会变成不饿呢？不饿简单来说就是得以饱足，而且那个饱足是完完全全的饱足。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信他的就永远不渴，所以他不单单只是止渴，而且他要我们常常来着信靠着他，而且因此就变成了永远的不渴。好，这是关于这一节经文的一些词跟字的一些比较详细的一个解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谈到吃的时候，我们有自己吃的文化。好，我们最引以自豪的，我想可能中国人你第一个你会想到的就是可能万里长城，第二个我们就说我们什么都吃。有时候我会这么想，我们将我们所吃的全部串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会比万里长城来得更长呢？我们将我们自己所这一生所吃过的全部将它吐出来，然后 是不是能够铺满整条的万里长城，将每一道的墙都给铺满的呢？那么犹太人呢，犹太人也讲吃，他们讲怎么吃，什么东西是洁净的可以吃，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甚至有一些很有幽默的一些圣经学者，他们说其实圣经也是一本吃的书。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他说你看，在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颁布那十诫之前，就是还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当守安息日，还没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来的敬爱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其中他已经跟我们说你们要吃园中的果子，什么东西是可以吃的，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吃的。所以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当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那个吃，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用这大家通俗大家能够非常比较容易明白的，从生理上的需要引我们到那属灵上的需要。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可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对这听众来讲的话，就可能比较容易，也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不过其实在当中有一些人会因着他所说的话而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而且到了，如果说我们看从第53到59节的时候呢，他那边提到了，他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凡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听到这样子的一句话，你会感到非常的惊讶。如果说我们有时间，我们稍微也会提一下。好，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从圣经我们也看得出，他不单单是生命的粮，而且他是赐生命粮的那一位，他也愿意被父上帝赐到人类，赐到人间的那一位，来着养活，来着救赎世上的罪人。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好好来着深思。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必须说，我们必须所要问的就是：我们认识主耶稣吗？我们真认识主耶稣吗？我们对他的认识是到了哪一个层次？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到了哪一个层次？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吗？我们真接受主耶稣基督吗？那么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灵命是否你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还是会有饥渴的情况呢？我们要问的就是今天重要的主题是有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的问题。有主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在我们生命的问题？如果耶稣基督他已经显明，而且他说他是唯一能够来着满足我们生命的，那么是不是他是实实在在值得我们背十字架来着跟随的那一位呢？你试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信了主，偶尔我们会感觉到饥渴，我们心灵里头会感觉到饥渴，那么还未信主的人，他们面对着这些心灵饥渴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今天一样的来着温习，我们从古至今，人类从古至今，我们的问题改变了吗？人类不管是你住在东部住在西部，从东到西，我们的问题有什么不同？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信耶稣基督是过时的事情吗？我们都非常清楚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答案。从这一边 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第一点，耶稣基督是生命之粮。如果说他是生命之粮，他必定是那生命之主。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一直，如果说读到三十五节的话，他会提到这样子的字：你们找我，第二十六节，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第二十七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应证的。到了第三十一节，耶稣基督就以着那一些听众，并来着矫正他们的错误。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那么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边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他好几次他将自己比喻成那天上的粮，而且不单单只是说天上的粮，他说他是天上来的真粮。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吃了玛纳，结果还是死了。所以就表示说，人如果说单单只是靠食物，人单单靠着物质来着过生活，他其实灵命，对他的灵命实在是没有帮助的。今天这一节它的主题就是在这一边，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来着尝试到，能够真正的来着享受着那一个生命之粮。我们这么说，我们这么问，我们吃粮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身体，我们吃粮是为着我们身体吗？是的，我们吃粮是为着身体，我们吃食物是为着喂饱我们的肚子，然后将它消化，然后将它取出那重要的营养，并且从中得到力量，好让我们整个身体可以继续来着操作。我们信耶稣也是如此，我们信耶稣，而且要完完全全的来着接受他，并常常来着敬拜，来着顺服他。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么样子的经验？你曾经饿过吗？你曾经渴过吗？那么你饥渴的时候呢，你是怎么样子，你是怎么样子来着解决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我们都有过饿肚子的这种经历。那么人通常在饿的时候呢，他有着一些生理上的回应。当人饿的时候呢，第一，你会听到你的肚子咕噜咕噜在那边叫。第二，人们饿的时候，口就会开始说埋怨的话，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当人们饿的时候呢，我们的生理会有着一些反应，有一些人就开始有着那种开始会发抖。当我们饿的时候呢，我们的精神就不能够专注。当我们饿的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拿了什么食物到你的面前，你一定一话不说就尽快将这些食物给吞下去。我们常常也会说，一个饿的人 ，a hungry man， 是个危险的人 ，a hungry man is a dangerous man， 对吧？啊，特别是人家饿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站在他旁边，最好不要 跟他靠得太近，可以的话买一些食物给他。一些国家、一些政府，就是因为无法来着满足民生的问题，所以变成了人们走到街上示威，来着反政府，就是因为人们不得饱足。所以从这边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到，当人们饿的时候呢，他那个回应，他那个反应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而且他有着一些的危险性在里边。因为给饿的人，你不管给他什么，他也会照吃。我想这多多少少对我们这时代所面对到的问题，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会对着那些异端邪说会这么感到兴趣呢？这是因为我们这时代的人有着许许多多心灵上的空虚。我们对罪的问题我们没有答案，虽然主他本身已经说他是答案了，不过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固执，所以我们还是没有看到那个答案。我们对主，我们对苦的问题似乎也是一直来着挣扎的。我们对生命有时候我们感到空虚，许许多多人对生命有着许许多多的恼恨。这时代的人特别明显的就是你会感觉到，哎，我的生命总是有着许多的时刻会感觉到有着一股无法来着形容的那一个郁闷在当中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人生茫茫看不清楚，那人生就好像一直在飘，一直在飘，而且是毫无目标的，毫无目的地的。这跟我们多多少少看一些婴孩他们在饿的时候的那种回应我们看得出，婴孩当他饿的时候他必定哭喊。这如果说我们从这边来看的话，当一个饿的时候他有这种回应，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我们现代人在面对着心灵空虚的时候呢，有着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就是你会感觉到人生非常的空虚，你会感觉到人生非常非常的无意义，你会觉得说你总是好像被罪一直在缠绕着而无法解脱，你会感觉到有着一股莫名其妙却不能够解释的一个郁闷在里边。我们当如何，如果说我们的灵魂却是落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我们又要怎么样子来着解决？过去100年你将一些重要的书将它排起来的时候，有两本书，我想不止这两本书，它多多少少告诉了我们我们心灵的状况。第一本书是那个书名是呕吐，面对着生命他会感觉到一种厌倦，而且有着一种要在咽呕吐的那种情况。面对着生命他感觉到有一种的无助，所以他将他的书名写成呐喊。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我想不单单只是这个时代，在过去的时代也是如此，只是它那个严重性我想是一次一次在加增。唯有基督，唯有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真正的答案，而且只有他能够真正来着满足我们空虚的心灵，来着安慰我们的灵魂，是我们出乎意外的平安，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山寨，我们的喜乐。我有时会在想，如果说耶稣基督他说，如果说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跟你说，哎，我有一种食物你们吃了一次过就永远不会再吃了，而且不需要付钱的，你要不要尝一尝？你会接受吗？如果说你吃了某种食物，你吃了就永远不需要再吃了，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好，你会选择吃还是选择不吃？我给你吃饱了一次，然后接下来就不需要再吃了。所以有一些人他会选择不要，为什么？因为吃原本是一种享受，好不好？或可能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忙的，就不介意，没关系，我就吃。好，这样子的话赶功课的时候 好，我在赶功课，我要将任务完成的时候呢，我就不需要只是为着吃喝的问题而来着，好像说必须将手头上的工作隔下来。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可想而知，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她在那个井旁的时候，主跟她说，我要给你的是呢喝了永不渴的那个水，她就直截了当的跟主说，主你赐给我吧。这样子的话，她改次就不需要到井那边再打水了。今天我们面对到的问题是自古以来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人一直在寻求，但是却找不到那真正的答案。因为当真正的答案就是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显明的时候呢，人们却不愿意来的接受。所以在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的时候，经文是这么说，他说他们心地昏昧，以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因为心里刚强。生命之粮，他为着被赐下来，天上的粮，生命的粮被赐下来，他最重要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解决人们的需要，只是为了要来着解决人们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因为没饭吃而苦，有时候我们为了因为心灵的痛苦而流泪，因为心灵不能够得以饱足，结果呢我们就来着把这个眼泪当作我们的饮食。因为唯有在基督面前，唯有在基督耶稣里边，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将这一个饥渴，心灵饥渴的问题来着得以解决。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答案。我时常喜欢这么想，生命充满着许许多多的奥秘。生命也就是因为人开始犯了罪，我们人类的生命有着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将它简化成为生命就是一个问号。那么这问号呢，会因着你所信的对象产生不同的号。有一些人真信耶稣，结果呢这生命的问题，这个问号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感叹号，而且是感恩的一个感叹号，他将它变成了哈利路亚阿们的一个感叹号。不信错对象的人，或者是没有信仰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心里常常有着那种不被得到满足的那种状况，所以他们会时常在口中也是出感叹号，感叹号。不过其实对生命的感叹而感叹，他们会说，哎呦完了，阿拉玛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感谢主，主将生命的问号，这个大问号将它转化成为一个感恩的感叹号，将它转化变成一个有着盼望的一个感叹号。我们感谢主。好，我不知道你们在最近，特别是过去的一两年，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只是钞票比较多。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样子的话吗？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过如果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彼得他曾经说过两句话，是我认为我自己就是非常受这两句话来着吸引的。我们如果说有机会，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呢，他那一边就提到了有一句特别特别吸引我的一句话，因为他与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听见的那一句话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纳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让我们看得到，哎，他虽然什么都没有，金银他都没有，不过他有的其实最重要的，他有的其实是那最重要最根本而能够将所有的问题来得解决的那一个。所以他虽然没有金银没关系，不过他说他将他有的给那一个人，是那一个不能够行走的人。他给了他什么？他就是将主耶稣基督与他分享，并接着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着叫那一个人站起来，来着叫那一个人来着开始行走。好，我们接着我们要再跳到第二点，人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制造问题在什么时候都比来着解决问题来得容易。人有着许许多的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发生了，我们没有答案，可能我们有的答案也不至于将那个问题来得解决，以至于可能很多时候在当中我们所给的答案，这答案当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要将拼图，一幅拼图将它拼好的话，是比较难呢，还是将一幅的拼图将它给打掉，哪个容易哪个难？啊，这问题太简单了，对吗？好，因为如果说要将拼图将它弄坏掉，我不需要请别人，我叫宇轩就可以了，他可以办得到了，他到这个时刻他已经可以办得到了。好，不需要。不过如果说我现在叫宇轩帮我拼那一幅拼图的话，我想可能监要会报警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人有着那一种，因为犯了罪，所以我们在制造许许多多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我们很难有着一股很完全很完美的答案来着将它解决。在课堂上有许许多多的坏学生，他们在课室上捣乱，制造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老师就要有这智慧怎么样子克服这些问题。制造问题容易，不过要解决问题非常非常的难，特别是谈到生命的问题，也只有生命的主可以让我们看得到。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天上的主，而且他是那超越的主，就让我们看得到他以以色列人的祖宗摩西，以色列人的大先知摩西有着许许多多的不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二，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赐那玛拿给他们，而且是就像雨这样子降给他们，一降了，一降下了，你知道维持了多久吗？维持了40年。所以当门徒们跟这一批跟随者，或者是看热闹要吃免费午餐的人，他们在一起，他们当中有着许多的人，他们要在要求主耶稣基督再行那一次像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试着想，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就是那救世主，或当时在他们的那种境况，他们可能还对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份还是没有完全的认识。所以我们 尽量思考，我们如果说身在他们的那种处境里边呢，你会认为摩西比较伟大，还是主耶稣比较伟大？主耶稣基督所行的无柄恶疑的神迹，喂饱了多少人？5000个对吗？5000个是那些年长的这些男人。不过如果说我们加其他的话，有些人估计大概是可能15000人，可能到20000人，不只是一次。以色列人们有着他们的先知与他们同在，就是摩西，他吃下的那个玛拿，一吃就是40年。所以这些人当中，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比较片面的，是不完全的，以至于他们无法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当他与摩西来着对比的时候，他有着他的那个超越性。从圣经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当然比摩西来着超越，因为一个是上帝的独生子，另一个只是一个好管家，一个是从天上来的君王，一个只是地上的一个好显灵。主耶稣基督当然比摩西来的超越，因为他是那赐生命之主，摩西也只是领受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要将他们错误的观念将它更改过来，因为不是摩西第一，不是摩西将那玛拿吃下来，是天上的主，是天上的主宰将那生命之粮，将那个玛拿赐给他们。而且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仔细，他说你们看那些吃玛拿的人，他们到后来这时候到了哪一边，他们也不是死了吗？因为那个只是来着喂饱，来着喂饱身体的。我们也可以相信，也可以这么看，他其实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世界的时候，为这要来这解决人们饱足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必须将这个观念给克服下来。说实在的，如果说主耶稣基督他要再行再重复那五饼二鱼，其实不是大问题。但主耶稣基督他在这时刻他非常清楚知道，而且他也没那么做，因为他要将那属灵生命真正的需要打到那些与他面对面的人，要将真正生命的需要，就是灵魂的需要，只是灵魂的得救，灵魂的需要的这一个需要，将他给打进这一些与他一起的这些人们当中。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这一次他不再行神迹，不过他讲的那一句话比他所行的那个神迹我想来得更宝贵，因为他将他自己的身份给完完全全的来着显明。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天而来的，所以他与地上的这一些圣者这些先知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有着他自己的超越性在里边。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当我们以其他非信徒来着传讲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面对的可能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种问题，大家基本上对有上帝有神这个观念没有问题。我们很少会见到那些是真正无神论者的，我们很少会见得到说这世上根本都没有神，这是什么时代了？这是什么时代还讲鬼神的事情吗？我们很少很少会碰见真正说没有神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所碰见的人只是认为有神的人，他们知道有神，只是他们清楚是哪一位神，更高一层的他们知道他们认为他们信的神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当我们一提到主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真正的救赎主的时候呢，大家不能够接受。所以很多时候原本是一种很好的那种讨论，结果你将我们的信仰 中心点主耶稣基督提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不能够接受了。所以人们对神这个观念是有的，不过却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救世主。所以对于这些人，主耶稣基督不单单没有成了他们的救世主，且无形中成了他们的一个绊脚石。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问题，如果说将摩西和耶和华来这比较的话，他们没问题，他们知道耶和华就是那真正的上帝，摩西也只不过上帝的仆人。不过当耶稣将自己同等于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只是那一位自由拥有的，以色列人们许许多多的人就不能够接受了。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来着思考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方面的超越，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方面的不同。我们接着我们要谈，如果说一个吃生命之粮给人，而且从这一句话里边他似乎是没有条件的，就是到我这里来的人全盘照收，只要你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我们都可以全盘照收。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这边看得到他有这一股无穷无限，而且他的那个供应是无穷尽的，对吗？我们今天人生在许许多多的制度上，我们盼望找到那答案，不过那个答案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做出的答案吸引着我们财力人力智力许许多多不同方面的有限而做出的一个结果。人有限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不过在天国里边，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赐下的那个灵粮给人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比较多人来吃，所以我们所分到那个灵粮就比较少，他没有这种问题，他没有这种问题。好，人真正是有限，不过我们感谢主，主所赐给我们的答案不因着人们的有限而变成有限，因为他本身就是那一个无限无穷尽的上帝。今天如果说他拿了这个东西，你没有我没有怎么办？今天如果说我们拿了别人没有，我们怎么样子告诉他们呢？我们会跟他们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因为人有限，因为资源有限。好，如果说是一个首相，只有一个首相的职位，一个总理的职位，三个人选要怎么办？所以人就用着人的方法将他轮流，或者是将这两个淘汰。我们总是有着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应该勇敢的来着传福音，常常与人们传福音，因为不会因为我们领人归主结果变成好像是天国的房间不够，没有这种问题，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边它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就是我们这一生啊，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属灵的那个浪子呢？而忘了其实在主在父家里边有着许许多多的丰盛等着我们再次来着归来。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印象，圣经在福音书里头它记载着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他有一次他到主耶稣基督的跟前来着讨食，结果呢主耶稣基督跟他说他被差来是为着来着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他本身是迦南人，所以不给他。不过那个妇人的信心大得不得了，因为他为着他的女儿，他跟主说没关系，主人吃完的那个零碎掉在地上的给他也无所谓。我常常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初初刚信主，我会觉得感觉到莫名其妙，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像他非常的小气，好像有着一股民主性的那种意思在里边。其实不然，当我们真正可以更了解能够看主耶稣基督他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着解答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看得出主耶稣基督 他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有着他的美意。至少我个人认为这样子的一种记载，这样子的一种记录，它更吸引我来着对这个经文能够多一点的探讨，多一点的来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小气，以至于他不将他的那个饼分给那个迦南人，迦南那个妇人的那个女儿。因为圣经很明显的，刚刚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只是对犹太人传福音，他有好几次他到周边的这些外邦人，或者是包括了撒玛利亚人，只是不是纯犹太人，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来着显明他自己弥赛亚的身份。从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也可以非常的清楚知道主耶稣不是小气的人。好，也让我们看得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他供应是无穷尽的。好，我们很快的就将一些我所准备的轻轻的将它带过。除了他本身是生命之主，因为他本身是生命之粮，他是那天上的主，他是那超越的主。我们也提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无穷尽的主，而且他的供应连绵不绝。主耶稣基督他也是一位全能的主，他也是一位全能的主，因为他有这能力，他有这能力使我们灵命的这个饥渴得以来着饱足。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他是实实在在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也就是说，他赐下的这个灵粮呢，是完完全全，是完完全全能够使人得以饱足的。他说信我的永远不渴，不单只是完完全全，他也是永永远远的一个答案，他也是那永永远远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在几年前借着圣灵的重生，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立志归向主。不过如果说我们当中偶尔你会觉得说心灵枯干，那么我们要思考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忘了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再一次的来着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命之粮，是不是我们忘了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着向他要求，好让他能够将生命的活水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不渴。我们需要真正的来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真认识他接受他，我们必须要来的学习，常常来的信靠，来的顺服，来的讨主自己的喜悦。我也盼望借着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看得到我们不单单只是找到了答案，我们有了答案，这个答案不当停在这一边，我们应该要提醒自己，圣经教导也常常提醒着我们，我们有劝福音的债，我们必须将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将它传出去。而且在传的当中呢，我们也应该时刻来着提醒，因为就如同历世历代的先知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又有谁愿意听呢？我们不应当因此而上赶，因为主自己所选的人，有主自己的子民，还未被显明的人，主自己的预定，当我们出去传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主就来这成就的事情。我们盼望我们可以一同，无论是个人，我们对主，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来着向他祈求祷告，我们常常来着向主，来着填满我们心中里头的需要，好让我们的心灵常常在他里头得以饱足。我们也将生命唯一的答案与人们分享，好让人们的问题也能够来着解决。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因为他是那牧羊人，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 今天盼望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再次成为我们一同学习、一同的一个激励，而同时我们一同的一个提醒。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来的感谢赞美你，因着主你自己的话充满的智慧，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能够来着使我们的心灵得以饱足。我们再一次的将我们今天这一段的分享，我们恳求主你来着帮助我们，特别你无用的这个讲言，他恳求主你也帮助他，特别如果说他有讲错的地方，他恳求主你自己来的矫正，他恳求主你继续地来的施恩，好让众弟兄姐妹们也一同愿意常常谦卑自己来到主的面前，向主你来的开口要求，将那生命的饼拨给我们，好让我们心灵常常得以饱足，我们的生命不再饥渴。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